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捷克议长抵台，蔡英文表示展开全方位深入交流。港府推全民检测，医护和民运人士抵制。黎巴嫩新总理将上任，面临经济危机和爆炸案处理。印尼燕突变毒株更具感染性。白俄罗斯反对派示威再起，防暴警察逮捕125人。波士顿民众街头抗议，反对强制学生接种流感疫苗。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受立法院长游石坤邀请，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30号率团访问台湾。民进党说，这个是双边共同努力抵抗中共压力的成果。总统蔡英文就表示，希望可以针对防疫经验、经贸投资、观光旅游和国际参与等议题，继续深化和捷克的合作，期待展开全方位深入交流。今次捷克访问团成员除了参议院领袖和资深参议员，还有布拉格市长贺瑞普、捷克科学院副院长、大学校长、布拉格爱乐乐团总监等学界和文化界人士，以及企业领袖和媒体代表，阵容相当庞大。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就表示，近期台湾除了同美国关系有很多正面进展之外，政府亦都积极扩展同欧洲理念相近国家的关系。维特齐没有屈服于北京的压力，率领代表团访台，展现捷克和台湾的深厚友谊。一个由香港医护人员和包括黄之锋在内的民主支持者组成的联盟，星期日呼吁抵制港府提出的由中国大陆的医务人员协助的全民中共病毒检测计划。由星期二开始，一支由60名中国卫生官员组成的内地团体将会在香港进行测试，但是此举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心。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说，港府的目标是利用大流行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黄之锋就说，全面关闭边境比政府的这个计划更好。该项计划是在每日新感染人数已经由几个星期前的三位数大幅下降到个位或者低两位数的时候开始实施。黎巴嫩驻德国大使阿迪布星期一可望获任为新总理，他已经获得主要的党派支持筹组新政府。有待处理的棘手国政包括财务危机和首都贝鲁特港区的大爆炸善后跟进。48岁的阿迪布拥有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前总理米卡提的顾问。阿迪布30号获得主流政界支持，包括领导离信派最大党未来运动的前总理哈里里、天主教马龙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亦都对任命阿迪布无异议。法国总理马克龙周末透过电话联系几名黎巴嫩的政要，敦促他们尽快同意新任总理人选。马克龙这个星期将会再度前往黎巴嫩，今次是他不够一个月之内两度造访。雅加达的艾克曼分子生物研究所30号表示，印尼发现新的中共病毒突变毒株，而且更具传染性。 该研究所副主任克拉雅蒂苏多表示，由该机构收集的样本基因组测序数据中发现了中共病毒的 D614G 突变。他并且补充说，需要更多研究来确定这个是不是最近病毒上升的原因。印尼大学流行病学家警告说，印尼人必须保持警惕，因为他的模型显示该国到年底病例数量可能会增加到50万。但是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突变株的传染力还有待更多研究验证。白俄罗斯反对派30号发起另一波大规模集会，抗议强人总统卢卡申科连任。当局因应情势，在首都明斯克加强部署了大量防暴警力和部队，并且已经至少逮捕了125名示威者。自从卢卡申科9号在作票疑云中当选总统到现在，示威已经进入第三个星期。在数以万计的民众响应之后，卢卡申科的竞选对手季哈诺斯夫卡娅说，他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星期日这场和平游行下午2点在市中心的独立广场举行，抗议民众分几路涌入市中心。示威者拿着标语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白俄罗斯红白旗，很多人还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路过的车辆亦都向喇叭以示支持。为了缓和中共病毒疾病疫情冲击，美国麻萨诸塞州政府强制规定学生要注射流感疫苗。星期日有数以百计的民众抗议当局这项新规定。麻萨诸塞州是全美第一个州份将季节性流感疫苗列入强制学生注射疫苗的名单之中。不过基于宗教或者健康理由，可以获得豁免这项规定。示威者30号在州议会大楼外和平集会，谴责他们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反对强制注射流感疫苗新规定。脊椎指压治疗师李克勒说，这应该由父母选择决定是不是给子女注射疫苗，特别是流感疫苗，它甚至不安全，非必要而且无效。美国政府几位高层官员，包括疾病管控暨预防中心主任叙菲德，已经敦促民众今年要注射季节性流感疫苗。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大选，川普民调领先，拜登犯错失民心。川普视察了遭受四级飓风劳拉袭击最严重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中国各大银行净利普遍下降，坏账增幅高达 18%。 转投日本五大企业，巴菲特注资逾60亿美元。涉及俄罗斯刺探机密情报，法国高阶军官遭起诉。印度军舰部署南海，引发中共抗议不满。疫情拖垮经济，还向中共买潜艇，泰国政府挨军之后宣布暂缓。日本首相选战，内阁官房长菅义伟将参选。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根据最新的民主研究所星期日快报月度民意调查，美国2020总统大选，川普总统获得了 48% 的民众支持，前副总统拜登为 45%， 两人支持率相差 3%。民调显示拜登犯下了大的错误，川普收获甚丰，在关键的六个摇摆州两人差距更大，川普为 49%， 拜登为 42%， 川普领先了7%。另一方面，川普和拜登在明尼苏达州的支持率分别是48:45，佛罗里达州47:44，新罕布什尔州47:43。川普刚刚在新罕布什尔举行了一次集会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之后，有 21% 的人受到积极影响，更愿意支持川普，而在民主党人大会之后，只有 8% 的人受到启发，更愿意支持拜登。星期六8月29号，川普总统亲身视察了劳拉飓风， 对路易斯安那州同德克萨斯州的破坏。四级飓风劳拉上个礼拜猛烈的袭击了墨西哥湾的沿岸城镇，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58万户沿海的人家被疏散。川普到访的第一站是一座仓库，目前正被用作卡军海军的集结区和救灾中心。尽管风暴潮已经消退，清理工作已经开始，但仍有几十万人缺乏水电，修复期可能需要持续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川普在查尔斯湖说，我来这一度是为了支持路易斯安那州的了不起的人民，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伟大的州，这个是一场巨大的风暴。同时川普亦都表示，他知道他们重建的速度很快。在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下，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同比普遍下降。根据半年报显示，中共六大国有银行以及九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净利润均呈现大幅下滑。截至8月30号晚，中共国有六大银行均披露上半年业绩，其中工商银行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不够148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1.4%。 中国证券部报道，受疫情、让利、增提拨备等因素的影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储备银行净利润均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今年2月曾表示，大陆银行业坏账有可能增加 7.7 万亿元人民币至 10.1 万亿元人民币。大陆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形成，除了没原则地给国有企业输血之外，金融学者何君潮认为还有官商勾结套取银行贷款等因素。在中印边境紧张情势升温之下，印度已经在今年6月中旬派遣多艘军舰部署在南海，并同美国部署在南海的舰队保持联系，同时亦预料中的引发中共不满。据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印度海军正紧急采购水下航行器、其他无人系统和感测器，加速在中国船舰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地区的航道建构水下侦测系统，强化监控中共在印度洋军事活动的能力。这一名消息人士说，印度海军完全有能力监控东线敌人和西线敌人，以指中共和巴基斯坦的活动，基于任务的部署，更有助印度海军控制印度洋地区和周遭地区的新局势。另外，由于中共已经在非洲吉布地设立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印度海军亦都在吉布地附近海域监控中共船舰的活动，来到保护印度的国家安全。泰国经济受到中共病毒疫情重创，政府却计划花225亿泰铢向中共加购两艘潜艇，引发民众愤怒。政府31号已经宣布加购案暂缓。据法新社报道，泰国在2015年达成协议，成为第一批采购中共海军装备的国家之一，并在2017年完成三艘潜舰采购，第一艘预计2023年交货。今个月较早时，泰国国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同意再花225亿泰铢向中共加订两艘潜艇，此举引发民众高度不满。愤怒的泰国人民在社群媒体上痛批人民不想要潜艇的标签，亦都成为推特热门话题。据日本媒体星期日8月30号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长菅义伟已经表明将参选日本首相一职，以填补安倍晋三辞职留下的空缺。安倍晋三上个礼拜五8月28号宣布自己因慢性病恶化而辞职。由于安倍所在的自由民主党在日本国会下议院占多数，因此自民党总裁的继任者几乎笃定会担任首相。安倍剩下的任期到2021年9月尾结束，约有一年时间。 如果菅义伟当选，外界预计他将扩大安倍晋三执政期间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日本共同社援引一位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讲，菅义伟决定加入自民党大选，原因是他对自己处理危机的能力寄予厚望。目前日本面临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和日本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跳水问题，但在安倍宣布辞职的前几日，长期担任安倍晋三的左右手的菅义伟曾否认对竞选首相职位有兴趣，预计自民党在9月15号前后举行总裁选举。
星期六，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在关岛和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进行了会面，两人重申美日同盟的力量，并一致认同美日两国将共同遏止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的海上强权行为。请听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和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星期六在关岛进行会谈。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埃帕斯和河野太郎就他们对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对北京决定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和对台湾采取威胁性和破坏稳定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两位防长还讨论了两国在太空、网络空间和电子战等领域的加强合作。埃斯帕在会谈中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强权行为，同埋表示我哋坚决反对北京破坏该地区稳定嘅活动。河野太郎喺呢次会面后话，对于南海同东海，我哋证实日美两国将坚决反对嗰啲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嘅国家。近年来中共喺呢啲海域嘅领土声称同挑衅行为引发日本以及其他一啲亚洲邻国嘅不满。五个大楼官员表示，北京星期三向南海发射了四枚弹道导弹，这显示是警告美国侦察机在中国海军演习地区附近的飞行。日经亚洲评论人属一位日本防卫省官员的话，河野太郎对埃斯帕说，这次发射可能加剧破坏该地区的稳定，日本将监察这一情况。河野太郎表示，他和埃斯帕还同意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弹道防卫系统。日本曾经在今年6月以成本和时间为由宣布停止部署美国研发的陆基神盾导弹防卫系统。河野太郎在这个星期六和美国防长会面后说，我们就日本和美国如何加强我们在综合防卫和导弹防卫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方面的合作达成一致。河野太郎还表示，日本定于9月份就新导弹防御系统制定政策。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转播的新闻速递。
一位药剂师从无神论者到走入修炼的经历。孙红原本是一个无神论者，在病痛中绝望挣扎的他看到姐姐修炼法轮功的变化，给了他一线希望，他心动了，决定也要试一下。年近80岁的孙红在纪念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周年之际，回顾了26年前参加李洪志师傅办的讲法学习班，幸运得法走入修炼的历程，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药剂师孙红来自湖北麻城，1994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那一年他52岁，已经退休两年了。孙红的前半生过得很辛苦，他出生时只有3斤重，从小体弱多病，22岁的时候医生说他活不到40岁，还叫人告诉他不能够结婚，结果那个人不敢说，他结了婚还生了两个小孩，但是身体却越来越糟糕。疾病缠身的他患有肺气肿、瞳孔、肺心病、支气管扩张等重症，还患有慢性肝炎、肠炎、关节炎、膀胱炎、 失眠、便秘等多种疾病，咳浓痰、头痛、头晕、食唔到嘢、瞓唔到，呢啲都系常态。疾病害到佢成日都晕头晕脑、有气无力，仲常常需要住院治疗、打针食药，呢个都系家常便饭。最后医生亦冇办法啦。当药剂师嘅佢怕上班发错药害死人，50几岁就因病退休啦。满身疾病，身体疲累，心情亦唔好。佢总想同丈夫离婚，甚至唔想活啦。1994年6月，孙红丈夫嘅两个姐姐去麻城看望佢哋。两位姐姐同姐夫呢个时候已经修炼法轮功1个月啦。两对夫妇身上所有嘅病痛、关节炎、腰椎骨质增生等，全部都好啦。佢哋建议孙红亦练，亲眼睇到佢哋嘅变化，孙红心动啦，开始读《中国法轮功》呢一本书。佢睇完后感觉呢本书太好啦。书中讲述嘅练功后驱病嘅例子，俾喺病痛中绝望挣扎嘅佢睇到一点希望，佢决定练功啦。一练功，生病嘅症状就减轻咗好多，唔使打针，唔使食药。练功后10日，佢去参加咗法轮功师傅喺郑州举办嘅广法全功班。喺1994年6月11号到6月18号嘅法轮功郑州广法全功班上，孙红睇到并体验到一啲神奇令人震撼嘅现象，加强咗佢修炼嘅信心。修炼1个月左右，孙红嘅身体就发生咗好大嘅变化，体重从70斤达到80斤，从一个讲话都好攰、瘦得皮包骨嘅人，变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医院里面嘅同事对佢话：啊，你变咗一个人啊！你知唔知道我哋原来喺背后系点样讲你啊？我哋都叫你做半条命，认为你随时随地都会倒下去。不知不觉中，孙红身上所有嘅毛病都好转啦。左边乳房一黄豆大嘅硬块，亦唔知道咩时候就消失啦。1年多以后，佢嘅肺气肿、支气管扩张等症状亦彻底好啦。佢由一个随时随地都倒下去嘅半条命，变成咗一个不怕严寒酷暑、艰难困苦、乜嘢都能够承受嘅健康人。修炼后，喺获得健康身体嘅同时，孙红嘅心性、道德品质亦得到咗极大嘅提高，同修炼之前判若两人。佢明白咗做人嘅意义，愿意好好嘅活下去。佢懂得咗恶者并非系强者，善者有失亦有得。佢知道咗衡量好坏人嘅唯一标准系宇宙特性真善忍。佢对照法轮大法真善忍嘅原则，努力揾出自己嘅不足，收去自己身上唔好嘅东西。佢学会咗事事先为他人着想，遇到矛盾揾自己嘅问题，做好事唔求回报。随住佢嘅心胸越嚟越开阔，夫妻和睦啦，母子婆媳关系亦比以前更和谐，佢亦越嚟越能够同人平和嘅相处，互相帮助。有嘅朋友因为睇到佢嘅变化，亦走入咗法轮功修炼。孙红自幼深受曾经参加过中共地下党嘅母亲嘅无神论影响，又加上喺中共嘅学校读书长大，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法轮大法使他重生，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他由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坚定信仰伟大佛法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希望之声远真报道。
星期日晚上，来自科尔森左翼后期蒙古中学的一名蒙古学生，因为反对当地的新语言政策，选择跳楼抗议，最终不治身亡。流亡德国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向本台透露，据他从当地获得的消息，当局正胁迫一些教师跟随特警到牧民家中，强行将孩子带到学校。一旦学生返校率达到40%，就开始实施新的语言教学计划。当局一项秘密计划早前曝光， 计划在今年九月份开始，以第二类双语教育之名，在南蒙古地区所有学校用汉语取代蒙语教学。过去在南蒙古实施一类双语教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汉语，教师亦都可以用蒙语讲解汉语。最新的语言政策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中国统一语文课本，而且必须用汉语教授。当地民众认为这个是新一轮的种族文化灭绝政策，继而引发广泛的公民抗议运动。一些南蒙古艺术家、歌手、学者，甚至一些政府和教育局的官员也都加入其中。近日已经有数百名牧民和数千名学生身穿传统蒙古服装，聚集在不同地方抗议，唱着蒙古歌曲，告呼我们的母语是蒙古语，直到死亡等抗议口号。据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的图片和视频显示，在公民抵制之下，很多学校和教室都没有学生上学，很多家人选择在家中教学，一些退休的教师自愿用蒙古语教授课程。随着抗议活动的蔓延，当局加剧镇压和抓捕行动。在通辽扎鲁特旗学校，早前开学的一些孩子被限制在学校宿舍内，数百名家长聚集学校，要求让孩子恢复自由，和在场的数百名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数以百计的南蒙古抗议人士已经被拘捕或者被软禁，召集公众抗议的纳桑巴亚已被警察带走，牧民维权代表包姑娘和延津杜兰亦都被下令禁止离开住所。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直海明认为，语言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最自然的权利，亦是中共宪法下的公民权利，而中共突然发动这项政策，怀疑是要加速对蒙古族的同化和全面控制。
昨天晚上有些地方呢，甚至到家里去抓孩子，班主任领上四五个警察呀、特警，就把孩子抓到学校去。而且老师呢是被逼的，有的老师见了家长以后呢，就跟家长就抱着哭。还有一种说法是，只要40%的学生到了，这个政策就得执行，让大家都看清了，共产党已经迫不及待就要把我们同化掉，习近平想把一切民族拿到手。
直海明认为，这次抗议语言政策已经使到南蒙古全民动员起来抗命，剥夺蒙古族语言的政策已经成为南蒙古民众全民抗命的导火线，甚至关于民族独立亦会成为他们重新厮杀的重要议题。
共产党把孩子们都推到对立面，制造成敌人，整个民族的心都被伤害了，矛盾会进一步激化。他这次是给蒙古人搞了一大的启蒙，大的民族自我认同和意识，蒙古人的反抗现在已经全民动员起来。现在从长远的结果看呢，各民族被迫要走独立。
旅居巴黎的南蒙古大夫拉尔议会召集人布宏夫认为，中共对各民族的同化政策由来已久，但是中共突然在南蒙古强行新语言政策和加速同化进程，无疑有政治考量，是身处政治危机的习近平政权藉着发动民族情绪缓解政治危机。
习近平当局他也许是权力不保了，濒临崩溃的时候，我有一个适当的外敌，而这个老师开到最好呢，不是找藏人、维吾尔人以及蒙古人开到最好。当他们拿起中华民族这个棒子，一棒子挥过去的时候，适当的外部敌人能够激起他们维护自己政权的一个本能。
布宏夫亦都表示，语言是蒙古族在遭受多年中共霸凌和强掠资源之后最后守护的底线。
中国的教科书里面有篇文章叫做《最后一课》，当那个法语老师来说，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课，那以后我们就要上德语课了。我才知道一个民族如果你不会说自己的母语是多么的悲哀的一件事情。当一个民族在反抗另一个民族的殖民压迫的时候，必须得要先去找到你是谁。语言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它就能够非常清晰地告诉你你的灵魂在哪里。一个被压迫的民族真正的通向自由的道，语言就是那把钥匙。
本台尝试联系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同通辽教育局，不过所有电话显示无权接听海外电话。日前已有南蒙古的律师同法律人士着手向反抗者同被捕人士提供法律援助，他们正在草拟法律文书来提高教育部门同新政策的制定者。一些旅居欧美同日本的南蒙人士将会在9月5号在所在地的中国大使馆前发起全球大规模抗议行动，来到声援故乡的同胞。自由亚洲电台晴文报道。
盗窃美国机密逃跑，有一中共军方研究员在机场被抓。中共军医唐娟签证欺诈的案子9月1号将正式进入庭审阶段。今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又对外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名在 Virginia 大学访问的中国学生本周二8月25号在芝加哥机场准备回国时，涉嫌在美国盗窃研究机密的中共军方研究员胡海洲在芝加哥奥尔克国际机场逃往中国时被美方逮捕。美国司法部新闻稿表示，在 Virginia 大学 UVA 做研究的中共军方研究人员胡海洲在试图登机飞往中国时被捕。周五，34岁的胡海洲被指控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或超出授权从受保护计算机获取信息罪名，以及盗窃商业秘密罪名。28号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向弗吉尼亚联邦法院提交的文件宣誓书显示，胡海洲是弗吉尼亚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系的一名研究员，亦在一所和中共军方有关的大学工作。胡海洲25号试图登上从芝加哥奥尔克国际机场飞往中国青岛的航班，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拦下。FBI 当日表示，这一名中共军方研究员试图带着他从美国大学偷来的可用在水下机器人和飞机发动机的先进计算机源代码逃回中国。FBI 特工马修拉德表示，经过调查发现胡海洲的笔记本电脑存有和 UVA 研究相关的文件，其中包括教授一开发的受生物启发的研究模拟软体代码。受生物启发的研究涉及研究自然界中飞行和潜水生物的复杂特性，并将它应用在载人飞行和潜水器中，这些技术通常应用在军事领域。联邦调查局表示，教授一用了17年的时间开发了这一类代码。这个代码的研发由美国政府的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和海军研究办公室赞助。胡海洲并没有合法授权访问这些材料，他承认教授一不知道自己拥有这些材料，否则他会生气。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胡海洲为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一工作。这个教授表示，胡突然之间离开大学，没有跟他讲声再见。教授一说，他的核心代码是专有的，这些被盗窃的核心代码是世界上受生物启发的卓越研究模拟软体，他收到很多使用这个代码的请求，但是没有分享出去，因为他希望在进行生物启发的流体力学领域研究中保持自己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独特竞争优势。教授一众透露，胡海洲曾多次的要求访问核心代码，但是他和两名获授权访问的研究生助手都拒绝了胡海洲的要求。据指，胡海洲交代，他曾在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流体力学的中国重点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得到中共政府，特别是中共空军的资助。他还曾经参加过中国哈尔滨大学的水下机器人技术重点实验室工作。这项工作亦是中共军方资助的。胡海洲交代说，中国奖学金委员会指示他每六个月上传一次有关在 UVA 所做研究的摘要报告。胡告诉调查人员，他正试图将他所有在 UVA 的研究内容随身带回中国。5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颁发总统公告， 暂停和限制颁发和中共发展军事相关的 F 和 J 签证。7月23号，美国司法部发布声明，四名以访问学者身份来美国的中共现役军人被指控签证欺诈。袁凯凯和唐娟分别在7月18号、24号被捕，而黄钦和宋森则已经被正式起诉。其中涉嫌在美国签证欺诈的中共军方研究人员黄钦，6月7号在洛杉矶机场被美国海军人员拦下，他向 FBI 坦白他的任务是复制加州大学实验室。黄钦承认自己目前是中共军队的九级技术员，在美国期间获得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共军队的共同资助，有中共军方背景，曾匿藏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一个月的37岁女研究员唐娟，在7月24号被美方逮捕。检察官说，中共军事文件显示唐娟在度研究生物制剂解毒剂。唐娟案9月1号将正式进入庭审阶段。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捷克外长佩特里切克在星期一透过推特发文表达对中国外长王毅语出威胁的强烈不满。他批评王毅要捷克为参议院议长出访台北付出代价的措辞太过分，不应该是两个主权国家交往之下应有的表述，而且充满情绪性，他要求中国解释并且克制。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在星期一，中国外长王毅针对为特期访问台湾的事情作出评论，指捷克参议院议长是公开挑衅，又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会听之任之，坐视不管，一定要令到他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代价。部分分析人士说，中国一再的霸权行径将会令到捷克人民更加反感。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所率领的89人访问团星期一在台湾热烈展开了第一天的拜会行程，对此中国外长王毅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声明，说人在德国的王毅星期一对记者说，对于捷克参议院议长的公开挑衅以及他背后的反华势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会听之任之，坐视不管，一定要令到他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代价。王毅的这番代价说立即引发捷克政府的反弹，正在国外访问的捷克外长佩特里切克第一时间透过推特回应说，我不想等到从斯洛文尼亚返回国之后再讲，所以我的副部长特拉帕已经召见了中国大使。王毅部长的措辞太过分，这类强硬用语不应该出现在两个主权国家的关系当中。佩特里切克又说，我要求中方解释，并且呼吁中方展开基于事实和务实的合作，抛却不属于外交层面过于情绪性的用语。依照佩特里切克的命令，捷克副外长特拉帕在召见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的时候，亦转达捷克外交部无法认同中方对于为特期访问台湾所作出的种种回应。对台湾中央社的报道，佩特里切克星期一在布拉格重申要求中国解释这些讲法。他说，为特期议长的这趟行程一定会影响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但是我认为王毅的代价已经过了头。针对王毅的代价说，韦特奇本人亦作出了回应。韦特奇星期一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公开演说当中说，他和访问团的所有成员都是自愿访台做正确的事，短期来看或者不是有利，但长期来讲肯定会带来利益。他又表示，捷克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寻求和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不理中国讲什么说话。他又重申，访台绝对不是要在政治上和任何人对抗。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韦特奇仲是以奥威尔的1984这本小说当中的老大哥去反讽王毅和中国。他说，捷克人民了解背后有老大哥是什么感觉，老大哥绝对不会心软，这个是捷克和台湾民主经验的另一个相通之处，也就是捷克将会站在台湾这边。在台北唯一一间捷克餐酒馆捷克公寓的捷克籍老板皮哈，亦对王毅的威胁嗤之以鼻。皮哈向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大部分的捷克人应该会口出恶言地对王毅说，叫他去死。 皮克话：苏联共产党喺捷克长达30年嘅占领，对捷克人造成嘅伤害太深、太鲜明，所以捷克嘅平民百姓只会再听到任何一个共产国家威胁我哋就会恨得咬牙切齿。他说虽然捷克政府和总统并未公开支持维特奇访问台湾，但是官方亦绝对不喜欢被威胁或者捷克主权被侵害。大部分捷克人民亦不会害怕中国报复，特别是捷克的经济其实并没有依赖中国。他又说很坦白讲，只有捷克总统和总理才会担心和中国交互，因为他们是捷克的首富之一的好朋友。这名首富透过他的私人信贷公司在中国有很多的投资。事实上在八月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访捷克的时候，捷克总理巴比斯也曾经当面向蓬佩奥埋怨中国承诺的投资并未好像他所预期地到位，似乎暗示他的亲中立场已经有所松动，甚至转向亲美。而中捷两国之间的投资关系和进展亦没有好像想象那么紧密。自从今年以来，中国对捷克的威逼外交已经证明不再有效，但是王毅仲是重施故技。对此，两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霸权行径是过去各国忍让姑息出来的，但现在都已经受够了。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说，中国就是软土心刮，因为其他国家或者企业愿意配合它就越强势，但是总是到了大家都受够的时候。中国现在这么无理的作为，在某个角度就是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或者部分团体对他们容忍的结果。罗志政又说，中国既然公开掌掴捷克，后续必然会采取报复，但这些报复可能只会带来反效果和捷克人的反弹，特别是捷克的历史充满了对霸权行径的厌恶，尤其是中国的言行已经构成了对捷克内政的干涉。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高敬文亦同意，中国应该不会只是一只纸老虎，会令到捷克付出代价，动机就很简单，就要杀鸡儆猴，以免其他国家放后。但是捷克的经济亦不一定需要中国，美德法国和捷克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都更加密切，所以中国会对捷克采取什么经济报复，又会达到什么效果呢？还有待观察。高敬文推崇捷克人无惧中国压力的勇气，他说捷克必然已经考虑过这些代价，亦愿意付出代价去交换访问台湾的效果。高敬文又说，捷克代表的是部分欧洲国家转向对抗中国的态势。近期在中国外长王毅的访欧行程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欧洲国家除了经贸之外，更加勇于表达对香港和新疆议题的关注，因此中国想同欧盟签订投资协议难道可能有待克服。而欧洲虽然离南中国海和台湾好远，但是高敬文说欧洲各国对这个区域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亦是高度关注，好难再置身事外。高敬文说，欧洲民众近年对中国好感持续下跌，各国政府对中国频繁使出的战狼外交亦是日益反感。他认为王毅这一趟的欧洲之行其实就是帮中国的战狼外交停损，但是成效可能不高，特别是中国人在欧洲公众的形象很难在短期内可以好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接住落嚟香港新闻，831幸存者韩宝生流亡英国向传媒发放声明，831周年过百市民聚集献花，港警以限聚令票控。请听详尽新闻内容。831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在去年831太子站恐袭一周年，当晚防暴警察冲入太子地铁站内，以警棍、胡椒喷剂等武器无差别袭击乘客，拘捕多人并封锁车站。网络一度传出有人被警察殴打致死，被传失踪成浮尸的韩宝生向香港发放消息，指自己已流亡英国。名为韩宝生，人称大眼二世的青年8月30号在 Facebook 上发放讯息，证实他目前身处英国。他澄清自己真名是黄茂俊，是831太子站事件中一度被误传失踪后成为浮尸的主角，强调自己虽然健在，但不代表831事件中没有其他人死亡。他在声明中指，被警方落案起诉8条罪，将面临的刑期或者好多年，但法治已死，对他的审讯是不公、不实、不正，
他认为光复香港是要令港共屈服，光复香港是要同共产党搏斗，光复香港是我要回屋企，为了保护自己和亲人，他低调行事，直至获得法庭保释前，他在某一个夜晚坐飞机离开了香港。声明又指他已身处自由的国度，亦和家人断绝关系，将继续以亡人的名字将手上的证据透过故事分享给外国势力听。虽然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相信共产党听到一定会有亲切感。他还寄予港人，只要尚存一息，都必须继续以各种方式和极权周旋到底，直至暴政灭亡，期望和一众流亡海外的抗争回家，共赴煲底之约。八三一太子站一周年，继昨日市民发起着黑衫到旺角及尖沙咀一带抗议，8月31号中午过后，陆续有市民到港铁太子站 B 出口献花，警方派出多名警员到场驻守，拉起封锁线及用扬声器警告市民，指将鲜花放在地上是乱抛垃圾，将会被票控。港媒报道，下午大约一点，学生抗议者 Lunch 哥和 David 同来参与献花活动，被港铁职员和警方包围，他们随后被港铁票控。票控的通知书上说 Lunch 哥在地铁站滋扰其他乘客，违反了地铁附例，因此受到警告，但 David 表示他只是在地铁站内做了一个五一的手势，代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另外，社工吕志恒独自一个人站在太子站 B 出口外读圣经，亦被港警截查，指他在站外的楼梯放置了12支鲜花，票控他乱抛垃圾。傍晚时分，一批着黑衫的市民在旺角警署对面聚集，不时高呼口号批评警方，防暴警举蓝旗警告以及截查部分人士，有人举起标语抗议，亦有人将鲜花转交给站在太子站出口的区议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四，先给人的甜头，再让人食尽苦头。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就是用所谓的甜头将人引诱来，再灌输仇恨，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然后再射魔杀戮，打土豪分田地，将农民煽动起来，等到合作化时，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饭不花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将种子粮都吃光了，导致了响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畅所欲言，知识分子高兴得忘记了是跟哪个打交道。一场反右，让几多精英食尽苦头，甚至丢了轻轻性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等到没了利用价值，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号令上山下乡，他们就被驱逐到农村和边疆，整整害惨了一代人。这些荒诞悲剧不能够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罪恶之举，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并摧毁道德。到了今日，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经济发展和人带来了甜头，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表面上看，人人都想赚钱，而且是赚快钱。道德值几钱斤，大家不在乎，或者在乎亦没用，就懒得在乎。 反正望住捞钱就显得呢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好。呢种甜头嘅背后系让人嘅聪明用唔到正道上，用到歪点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山寨抄袭，好大喜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计后果，处处体现出中国人嘅精明同聪明，就系用得唔系地方。多年嚟，人们一直在谂，为乜嘢三十几年嘅发展冇创造出知名嘅国际品牌呢？为乜嘢号称拥有自主产权嘅高端产品嘅核心部件，其实大都系依赖进口呢？为乜嘢航母、军机、高铁上嘅唔起眼嘅罗山，全都依赖进口呢？为乜嘢中国年产400亿支原子笔，但笔珠仲要依赖进口呢？发明创新、基础研究都系要静下心嚟做，靠嘅系兴趣、毅力、常年嘅奉献，需要嘅系一个有住沉稳嘅国民心态嘅大环境。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揾快钱、投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做唔出嚟就偷，偷技术已经变成一门高大上嘅正经职业啦，完全冇咗我华夏礼仪之邦嘅道德耻辱感。退一步讲，靠东拼西凑嘅偷，亦唔可能造就一个完整嘅基础科技体系。邪灵嘅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亦冇安排乜嘢国家嘅复兴，俾人一啲甜头，苦头仲响后面啦。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嘅两个翅膀系法治同信用，啱啱系中国最缺乏噶。而依法治国同信用社会嘅根基就系道德，因为唔讲道德，经济先至能够步发，因为冇咗道德，经济必然垮塌。西方嘅政客商人们何尝唔系如此呢？好多人尝到啲甜头就一头扎入咗中共嘅怀抱，嗰个系共产邪灵嘅怀抱。刚开始嘅时候，政客商人们仲挣扎住为自己嘅良心辩护，但系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啦，将自己嘅灵魂交俾咗邪灵。五，受苦嘅仲系工人同农民所揭示嘅秘密。纵观共产党国家夺得政权之前，系利用工人同农民做炮灰闹革命；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同农民仍然系被压迫嘅最底层。睇下嗰啲所谓嘅革命老区，人民仍然苦不堪言。中共嘅前30年，工人同农民苦；改革开放后，受苦嘅仲系工人同农民。几亿农民工为中国嘅经济打拼，却永远生活响社会嘅低层。一个户籍制度就将几多人变成咗二等公民。共产党嘅既得利益集团占有咗绝大部分嘅国家财富。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乜嘢程度呢？能够腐败到让共产党丢掉政权嘅地步，正系响打老虎嘅反腐斗争中，人们先至能够窥视到共产党嘅腐败如何嘅触目惊心。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嘅贪腐已经成为咗常态。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官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嘅高干病房，呢项开支一年就系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嘅疗养，每年用响政府官员嘅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亦就系话，全国用响卫生嘅财政开支嘅80%系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嘅群体服务噶。但系养活佢哋嘅工人同农民，却响睇唔起病、住唔起房、翻唔起学、养唔起老中，苦苦挣扎。其实工人同农民摆唔脱嘅苦难，正揭示咗共产主义嘅一个邪恶嘅秘密。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嘅人间天堂。我哋嚟睇睇其中最重要嘅消灭阶级呢一条，如何消灭阶级呢？马克思主义讲，消灭阶级嘅途径系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马克思没有讲， 只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好长。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个政权大大细细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亦就是特权阶级。因为不信神，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亦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还口口声声讲自己是人民的仆人。跟住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如此往复，折腾来折腾去，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和他安排出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难怪马克思亦就不讲如何过渡了。从人的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里算哪里，不了了之而已。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毁灭人类。六，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讲起共产主义，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杀杀。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包括没有针对性的滥杀无辜，和有针对性杀掉那些不屈服的人。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为天理所不容，所以它自从出现就一直处于危机中，为了维持其存在，就在危机中不断助长它的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杀人。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的甜头，让人跟着闹革命。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亦都被共产党杀掉了，没杀光的亦被培养成他们的杀人工具，这个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对自己的同党、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杀戮。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墙，让人屈服顺从他的安排，以达成其终极目的。由恨和拜物组成的共产邪灵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目的就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整个人类，要让人彻底背叛做他们的神，让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懂神的教诲，远低于神和人定下的道德底线。此时神亦不得不舍弃这些人，那这种人就只有被毁灭了。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是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那个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这种毁灭才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放眼当今世界，世人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共产因素弥漫世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甚至被迷失的人们将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倾斜颠倒，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当共产邪灵即将在凌霄中庆祝他的胜利的时候，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他走向了失败，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还有比这个更危险的境地吗？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神亦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但是人最终选择哪条路要靠自己。只有整个社会的道德复苏、心灵净化、恢复传统、重建对神的信仰，人类才能够逃过劫难。时不我待，人类到了猛醒的时候了。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